这正宫娘娘那宫里的净是好东西。这一次过寿诞之日，各国都给进宝，这是宁夏国新进给进来的。这猴还会多种多样的把戏，能跳舞，能吹笛子，能研墨，所以正宫娘娘非常喜欢，连着这几天就喂他。今儿个呢，正宫娘娘高兴了，打算要画幅画让他研墨，太监和宫女没注意，就没锁他。哎，他沿着沿着墨犯的野性了，旁边是窗户，揉他蹦出来了，越抓他他越跑，越过宫墙到了御花园了，把正宫娘娘急坏了，所以让太监们狠劲的追。智化一看，有了主意了。智化一想，我帮帮忙，他可不单独是为抓猴，他另有打算。因为他干活这个地点虽然也属于皇宫，但是属于御花园呢，离内宫、四之库、金殿那还远着个呢。他要想摸摸底，这四之库在哪儿？这回呢，借着抓猴为名，居高临下，他要看一看。所以智化分人群就过来了，我帮忙。太监一看过来个小伙子，行行行，你要帮抓住的话必有重赏。好嘞。智化把腰带子系了系，脱光了脚，抬头看看这棵树，呸呸，往手上吐了点唾沫，肉往上一蹦，蹦起六七尺高来，使出猴爬杆的本领，又叫猴上树虎登山。像智化那功底够多深的，今天还不敢特备露出来，还得装着不会舞。揉揉揉揉揉脸上这猴，这猴一看有人要抓他，他狠劲往上跑，越抓他他越往尖上蹬，所以智化是越抓越高，到了最高的地方，他把住这个树枝往下看着，皇宫尽在脚下呀。智化这么一看，在东北方向四四方方有个院，有块大匾闪闪放光，大匾上三个字，四之库。我找的就是这儿，离着挺近的，从这儿一拐，从那儿就进去了，妥了。贺瑶湖坐到心里有数，然后把那猴脖子上的那链给抓住了，就这么样把这猴给逮住了。等从树上这一下来，几个太监乐的，小伙子贵姓啊？
我姓那。
好好好好，小伙这回你算立了功了，别走啊，等着领赏。几个太监进了宫，跟娘娘一起奏，娘娘挺高兴，一问经过，说有姓那的小伙帮着忙了，要没有他这猴就跑了。那正宫娘娘给赏赐能少得了吗？赏给外头这小伙四盒饼干。那个说那阵就有饼干啊，这名就叫饼干，实质上是四盒点心，也是外国进贡进来的。另外给了一锭金子，腰有五两啊。太监拿出去了，来到智化面前，小伙子你发财了，一锭黄金，四盒点心，这都是娘娘赏赐给你的，还不谢恩。虽然说娘娘没在眼前，智化也得跪倒，眼望内宫磕了几个头，谢谢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行了，这东西给你了。太监走了，工人们哗把智化就围上了。什么玩意儿，别回来，打开我们看看，开开眼。智化就在人群里边打开一盒，呵，真好看，红色的、绿色的、粉色的、黄色的，奇形怪状各种各样的点心。智化拿起一块塞嘴里头，嘿，这个好吃啊，到嘴里就化了。工头大伙都凑过来了，老衲 你吃这玩意儿它什么滋味，这玩意儿是甜的是咸的是怎么的，这个啊这那意思打算要几块吃，这智化也损点，这个我也说不出什么滋味，它就是好吃，说着拿一块又塞自个儿嘴里头，谁也不给，把大伙儿气的心说这位他妈实心才黑，哎呀光看人家吃吧。智化把这锭金子也揣起来了，说了一声什么呢，不干喽，回去歇着喽。工头说你怎么不干了，今天下场不干了，这不有钱了吗，我先歇几天。工头一看就这位啊，一辈子不带好的，好吃懒做，有钱花净了拉倒，但是不敢惹他，他立了功了，如果找那太监说句话别人受得了吗，再者一说人家不干不挣工钱。智化为什么不干，回屋里合计合计，到了工棚吃着点心，智化就琢磨今天晚上这个活怎么个干法，另外得休息休息，晚上得干活，倒头便睡，把这计策都想好了。等别人收了工吃完晚饭，那工人不容易啊，这一天苦的力，那汗都湿透了，到了晚上蒙头大睡，呼呼呼都睡着了。智化邀摸着定更天左右偷偷的起来看看左右，并未发觉，拿过小包换好夜行衣，靠斜挎百宝囊，这回他这百宝囊可鼓溜了，应用之物都带来，斜背单刀夜入皇宫内院。你别看有站岗的放哨的值夜的，要想挡智化谈何容易，你根本就发现不了。再看他三晃两晃就来到四之库，到了院里头，智化扎着背往四外观瞧，院落是冷冷清清，什么原因呢，这院外的都锁着呢，层层门上都枷锁，所以院里空无一人呢，瓮声瓮气的，要胆小的到这还害怕呢。智化迈步上了台阶，抬头一看大匾四之库，马朝贤就负责这里，他一看这门上带着象鼻子大锁，狮子花的封批，往封批上一瞅，那字儿什么年月封的都看不清楚，但是从尘土和蜘蛛网可以断定，就这门好几年没开过了。干这活不容易，要说把门砸开破门而入拿件东西走呢不费劲，不能那么干，栽赃这活还得干得干净利落，外人还看不出来。所以智化按着计划飞身上了大殿的房顶上，那房上都是黄绿琉璃瓦，那玩意儿发滑呀，所以智化在靴子底上抹了松香，这样发把到了后坡看看左右无人，他蹲那儿开始做活，在白布囊里头拿出小钩子小撬子小扳子应用之物，就撬开九块瓦，因为皇宫底的琉璃瓦它那个儿大，这九块就开了个天窗，另外把这九块瓦都编成号，等完了往上对的时候以免麻烦，瓦下头是土，他用稀土桶再加上两只手把衣服披在上头，把这土全搁在衣服里头，光这土就搂出老来了，搂完了土下头是房板，把房板用万能锯锯下来之后，底下是檩子，把檩子锯折了一咕噜放到旁边，黑咚咚下面好像一眼井，这智化用飞抓勾住边使了个天鹅下蛋，在上头下来了，那就到了顶棚里头了。他一伸手拿出来火扇子啪打着了，借着这个亮四外观瞧， 这个顶棚里头又发潮又发霉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就是这点光亮了。他找好了方位，赶奔西北。为什么奔西北呢？叫西北天天，肯定那块有气眼，这都是死规矩。智化在梁上跨过去一看，可不是，果然有个古钱形的气眼。他把这盖掀开，下边就是屋了。智化把飞抓搭在这边上，仍然使天鹅下蛋的办法，顺着飞抓链把自个儿的身子系下去，一只手举着这火扇子，等双脚这一落地，什么玩意儿，尘土飞扬啊，光这地下的土也有一寸厚，可见多年没有人进来过了。智化不管这些，把飞抓链子仍然搁到原处，等着做完活好走。这火扇子是临时作用，老着着不行，他又换成了蜡烛。像绿林人使这蜡烛，这玩意有个好处，不带流油的，这玩意还柔软，让它什么形状它就什么形状，光亮还比一般的蜡烛要亮。他换好了蜡烛，把火扇子带起来。那位说外头不能看见亮，看不着，那窗户纸啊都变成油布了，再亮外头也看不见了，让尘土都糊颜了。智化举着特殊的蜡烛在里头一照，这屋空荡荡的，正中央一张桌子，这桌子上搁个盘儿，这盘儿里头有个本儿，可能这本儿记录着这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。智化无心看他也没动，往转圈一看，靠着墙一拉溜，连立柜带躺箱足有四五十件，什么天字一号、地字二号、人字三号、元字四号、甲字五号、丙字六号，往下排的。东方侠没有挨盘去看这些，他就站到天字一号这柜前头。这大柜能有一丈五尺高、八尺宽，住家的谁有这么高的柜？完全是红木制造，用大漆刷的，但是都被尘土给掩盖了，上头也有锁，也有封批，这活的要求非常细。智化把尘土吹下去，然后把万能的钥匙拿出来，说什么叫万能的钥匙？就是一根鹿筋绒绳，你别小瞧这条绳，不管什么锁都架不住它开，这玩意儿受过专门的训练呢。智化用唾沫把它抿湿了，用手一按锁上的簧，就知道里头是什么簧了，然后挽了个套，顺着锁头眼塞进去，挂住千斤，微微一使劲，嘎巴，锁开了，轻轻的把锁拿下来，上面还有封批，不能损坏。他一伸手在白布囊拿出个瓶来，里边是多年的陈酒，他横了一大口就喷到这封批上了。这是个细心活，喷了一遍又一遍，等喷来喷去把它喷湿了，用手指盖一撬，这封批自己就掉了。他把它保存好了放在一边，这才轻轻的把天字一号这大柜给打开。他一看呢，里头分着五个格，都是帽子，外头有帽盒，一个格上大概有四五个帽盒。智化一扬手把那第一个就取下来了，看看里边是什么呢，放在地下，包袱皮左一层右一层全打开，里头是帽盒，也带封皮，仍然用老酒把这封皮熨掉，把帽盒盖掀开，里头 还有锦布给他盖着，再把他周开，拿蜡烛一照，真是光华夺目，瑞彩千条啊，唰唰唰唰，闪着七彩的光芒。后来智化揉揉眼睛才看清楚，闹了半天里边放的是珍珠闹龙冠，就是皇上戴的帽子，百宝穿成，无价之宝。他一伸手把这珍珠冠提了出来，托到掌心仔细观赏，就这帽子能值多少钱没数，光上头的珍珠那个大小都像手指肚似的，能有几百克，剩下全是金丝编在一块来，瞅着挺大，分量挺轻。光那帽子正中有一颗夜明珠，就这颗珠子那就是价值连城。帽子上拴着个象牙牌，象牙牌上写着字呢，边关24将臣敬送宋太祖珍珠冠一柄。宋太祖之类就赵匡胤，宋朝开国的皇上。哦，这是赵匡胤的帽子，妥了。智化一想，我就把他偷走，拿出包袱皮来，把这珍珠冠包在里头，然后斜背于背后，剩下的东西塞吧塞吧，搁到帽盒，又重新盖上，把封皮封好，包袱皮层层包上，搁于原位。搁完了，柜门关上，上上封皮，加上锁，然后呢，又拿小扇子搓了点尘土，往上一吹，跟原样一般不二，就好像没人动过。智化开始退着走，一边退一边拿扇子扇这尘土，呛的都上不来气儿，叫这尘土飞起来，再落到地下，把脚印全都遮盖住。最后他到了飞抓前边，一只手抓住飞抓，双脚离地，那只手把蜡烛收起来，把脚底下尘土又扇了半天，把脚印盖住，他这才一倒这链子上去了。到了上边，把气眼盖好，回到原路，从那窟窿出来，接着又按原样把这领子重新对上，房板盖好，把土抹平，又把瓦按着原样镶好。你不仔细看，根本看不出来有人在这开了个天窗。就这活儿，非得智化干，还得有能耐，心还得细。智化是相当满意呀、啊，干完了长出一口气，在房坡上坐着歇了一会儿，然后回到工棚。这工人们呼呼还睡呢，智化一想，这阵我别走，我一走啊，引起他们的疑心。你说背着这么个大帽子，这玩意儿也别扭。他把它摘下来，旁边有筐，搁到筐里头，拿破衣服一盖。智化一想，我歇一会儿，天亮我就告假。反正都知道我得了5两黄金，受了正宫娘娘的赏赐，我不干，谁也不疑心。倒头便睡，打了个盹睡。天光渐亮了，有的工人都起来了。智化跟工头请了假，工头说：“行行行，你乐意不干不干。”智化伸手拿这东西，不拿便罢，伸手一摸，到处的宝冠不翼而飞，丢了。把智化吓得腿都软了。哎呦，智爷一想，我可倒了血霉了，这是谁干的？甭问，一定有人暗中跟踪我干这活，他都看见了。要不呢，他怎么偷的这么准呢？这个事儿，一不能声张，二不能喊， 就得吃个哑巴亏，干着急呀、啊。志华没办法了，一想啊，我先见个丁兆会、艾虎，我们商量商量，干脆改变原计划，这事儿泄密了。就这么样，他离别了工棚，拐弯抹角到了五虎店，一打听，丁兆会、艾虎住在这儿。等哥俩一见面，志华是嗨一声叹气，丁兆会则不然呢。哥哥，你大功告成了，你怎么还愁眉不展？
哎，什么大功告成？
先乐后苦，我把东西丢了。别开玩笑，真的，我就是找你商量这个事儿。您等会儿别着急啊。丁兆会说着，到了里屋床底下，一伸手掏出个包袱来，把包袱皮打开让志华看。志华一瞅，哟，正是丢失的龙冠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志华简直不可想象，认为这是做梦。他拉住丁兆会，兄弟，这咋回事？这顶宝冠你在哪儿得的？难道说你给偷来
了？不是，
我合着大哥您还不知道？这话说我真不知道，我要知道我不是人。你快告诉我怎么回事。
丁兆会也傻了，说昨天呢，到四更天左右，我领着虎正睡觉呢，有人敲窗户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问是谁，外边这人说话了，说奉你之命把东西得来了，让我保管起来，说你天亮就回来把这东西给你。等我开个门出去一看，没人，这包就在窗根底下放着。我拿到屋里打开一看，是珍珠闹龙冠。我还认为你跟谁搭的伙，那个人奉你的命给我送来的呢，闹了半天你还丢了。嘿，
贺妖狐大吃一惊啊，贤弟甭问了，这个人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，可以断定还是咱们自己人。那么是谁呢？不知道。丁兆会说我也没看着影子。
志华把艾虎拉过来，虎啊，你是个小孩，你看见发生这些事儿没？这就叫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能人背后还有好汉，千万不能骄傲。艾虎点了点头。
这话一看，原计划甭改变了，可以断定这个人是自己人，
是吗？究竟他为什么？嗨，您听我对您演讲。